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让我们众人今天能够有机会，聚在一起。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义，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，我们也没有什么美德，主要我们乃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钉十字架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主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，成为我们的圣洁，也成为我们的智慧。主啊，也求神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智慧的心，好数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。你的话告诉我们要珍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求神的灵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，更求神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愿意遵循你自己的话。以致我们在地上住的每一日都是有意义的，都是有永恒价值的，都是能够荣耀神的，都是对人有真正的益处的。主啊，我们求神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现在我自己其实最近一次回国的，就是那个8年前了，就是那个03年。那03年呢，就是一个人回去那个结婚，对。那结婚以后，后来那个沈凌，什么叫03年底也出来，那我们有8年的时间。那这一次回去，就真是，那感谢人，就是一大群。那就是那个第一次，这8年没有回上来，就没有那个见到家人。那如果是要说那个四川的亲戚呢，那是都有13年。那是我97年到美国读书，98年那是我回去一次。那98年回去一次，我四川到过老家。那03年结婚的时候都没有回过四川，没有回过老家，所以那是有13年。这一次也有机会回去见了，回到老家，见了那些亲戚。那还有那些，这次回去也见到一些高中的同学和中学的同学。那用那算起来那就更早了，对，那是89年那个高中毕业，那现在都是22年，对，22年那些同学没有见了。那这一次他们说我要回来，所以召集了那些能够召集到的，但呢，连上我自己在一起，有2个老师，总共有20个人，就是我们高中，就是那个回马中学8、9级第二班的那些所有的学生能够聚在一起，有22年没见。那现在很多的，当然年纪都大了，所以反正很多现在也都不还没有做爷爷的。我也都有几个都快了，他们孩子都已经很大，都已经毕业了，甚至快结婚了。那这可以看到，就是时间的变化。那我们自己也在变化，那中国也发生很大的变化。那不过我自己啊，虽然是很短暂的跟他们有一些接触，其实跟他们在一起时间也是很短，最多也是吃过饭，没办法，也很深入的去跟他们谈话。但是总的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呢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觉得，中国人啊，是中国人，应该说大家都很忙，忙着那个赚钱。对，那其实他们已经很有钱了，至少在我看来，我觉得，他们都比我很多人比我很有钱，而且有很多人真的是很有钱的，在我的那个高中同学当中，甚至很多是那个人的那个成绩最差的，仿佛是最有钱似的。那但是他们还是希望那个赚更多的钱。似乎再多的钱都不够用，所以再多的钱都不能够给他们带来那个安全感。那后来我回来以后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报纸，或者是上网。那个8月4号，《人民日报》上面有一篇文章，我看到。8月4号，《人民日报》有一篇文章，它的题目是《焦虑建成社会普遍心态，身边危机是否令人不安》。那这篇文章的标题，《人民日报》的副标题是《焦虑已经成了这个社会普遍的心态》。就中国社会整个里面是充满一种焦虑，而且到身边危机是否令人不安。那当然，你愿意的，你可以回去搜索这篇文章，它里面讲了不同的人、不同年龄的人、不同环境下面的人，不管你是农民也好，不管你是高级知识分子也好，所有的人呢都处在这个焦虑中，或者你都有事情让你可以焦虑的，都有那个心中没有那个平安。像我讲的时候，我的去。同学一样，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在那个，虽然地方不大，在一个小县城，这就是一个省城里面，成都里面，重庆，真的是很不错的，但是他们都没有那种平安，所以他们都告诉我，就在中国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了，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或者钱多了，但是那个幸福感呢，幸福的感觉却是在减少， 甚至那个没有那种幸福的感觉。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面，或者在这样的处境当中，那我去或者我们作为一个常常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在他们中间呢，有时候仿佛显得有点那个格格不入似的跟他们，因为大家都在忙着赚钱，那仿佛我跟他们，我在他们中间仿佛我觉得我没事情可干似的，就是我没有干什么事情似的，就他们也没有时间仿佛来听我跟他讲福音，就是人的心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抓住了，他们心思啊是没有思想，没有心思来思想关于这个永恒的事情。那在那个我们的一个小县城，那个大英县城，那个县城的一个车站，我到那个车站，我在等我的一个同学，来接我，一个高中同学，就是那这些高中同学很多开车的也很多的，那他们开车来接我，那最后我在那等的时候，我就看那个车站里面的人，那有一些老人呢就在那个车站里面乘凉聊天，那还有很多一些人就是在等车，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们就是开那个国内叫做。摩的就是摩托车呢，装载人的，出租车的摩的，他们就坐在那里等客人来坐。他们看到我，以为希望我能够坐他们的车，因为我带着行李，以为这样坐车的。我就看了看了，之后我就尝试我说，给一个福音单张给那一个看起来像一个开摩的的一个人，我就给一个福音单张给他。那没想到他看了一下呢，他说就，他年轻人怎么能够信这个？那他跟我说了，这么说年轻人怎么能够信这个？那我仿佛在他眼里，我仿佛是一个那个不务正业或者不求上进的人。那年纪轻轻的人，我们都在忙着挣钱，或者你怎么能够信这个？那我当时感到，他给我，他们要接受那个分账单，我说我也无法回答他，不过就是觉得心里面那个很无语，也很那个难过似的。这其实就是一个。很普遍的一个情况，在中国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啊，都可以感觉到这个，就很深的感觉，就是在中国，我就对福音那个最大的难主，现在对福音最大的难主啊，不是来自无神论，不是来自无神论，也不是来自共产主义，所以现在对福音最大的难主是什么？就是来自那个世俗化，来自那个物质主义。我觉得这些年在中国真的是发展很快。但是到这个什么，就是这样，就全国人民啊，都在那个致富，都在拼命的赚钱，都是那个向前看，甚至变成只向前看，那这个成了那个对福音那个最大的难处。人都没有心思，没有时间的思想关于永恒的事情，对这个事件在驱赶着在跑。那作为一个基督徒，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现实呢？或者你怎么看待？如果这个情形呢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那我在格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给我们一个答案，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。格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，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那新译本把这些经文翻译成你们要把握时机，用智慧与外人来往。那这个当然那个爱惜光阴跟把握时机啊，应该有意思相近。但是什么叫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？那个外人，这里讲的外人就是讲的那个非基督徒，就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就你要用智慧与那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交往。那这个智慧当然不是讲的那个这个世间的智慧，这个也不是讲的我们常常说的为人处事的一些普遍的原则，这种智慧是讲的那个神的智慧，从神来的智慧。因为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所以敬畏耶和华，你才是智慧的开端呢。如果你不敬畏耶和华，你那个就开端都没有，就根本就谈不上智慧了。那认识智圣者便是聪明。那回到那些大学的同学和高中的同学，特别是高中的同学，体会跟我也有机会接触那个大学同学，见了有三个大学同学这次见了，但是那些高中的同学他们。加了两个老师，19个人，就有机会啊，就是接触比较多一点。那很多时候，那个有几个同学在跟我们讲啊，说你一班的，你是我们班那个最聪明的，那个也是最有出息的人了。那，但是为什么现在你做这个呢？那他们就不理解。那这里其实这些经文讲，经文也好，智慧的开创，在人眼中我们看了，是很聪明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呢？其实我们连那个智慧开端，什么叫智慧都不知道。 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与世人所行的一样。真的那几个同学，现在见面嘛，大家就聚在一起。那我在跟一些同学去谈话，但是他们很多另外同学他们做什么，他们也经常也是聚在一起。他们在一个小县城里面，大概遂宁市有三个县，同济县、大邑县、遂宁县、遂宁市。那他们不同的每个县里面大概有六七个同学，他们经常就会聚在一起。那我们在那里的时候，他们也在一起做什么呢？他们有一个同学。有些同学在那个县城里面，他是在那个县公安局里面工作的。县公安局里面工作，但是他自己还开了一个叫做休闲会所，或者大城市叫休闲会所，就四川就跟那个过去的茶馆是差不多，就是过去的茶馆，只不过现在不叫茶馆了，现在改成那个什么休闲会所，现在是什么，其实就是过去的茶馆，就是在里面那个喝茶聊天，打牌，打麻将，还有打扑克牌。那我们那几个同学也聚在那里。他们的，我在跟别人谈，他们几个就在打那个，有在打麻将，有在那个斗地主，在斗地主，而且斗地主他们是要赌钱的，在那个然后他们就觉得如果不赌钱，没一点刺激，他们就没意思，对。他们斗地主，然后最后我就坐到旁边看他们，那他们就说，最后是说你打这个应该是最厉害的，因为你最聪明。那我说我真的没斗过地主。那以前我是很喜欢打牌，他们也是知道。那我以前很喜欢打牌，也打得很好的。他说现在如果你来跟我们斗地主的，可能我们就输给你那种。那因为你是最聪明的嘛。那其实很多是就想到，那就我们过去真的可能是把我们的聪明也好，我们的实践也好，就是用在跟世人所做事情是一样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因为认识神，认识至圣者，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聪明，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，也应该知道什么是怎么用我们的时间，怎么去珍惜我们的光阴。那基督徒应该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爱人交往。就人家都在忙，那基督徒也不应该闲着。基督徒也不应该让人觉得我们基督徒很懒惰。圣经并没有说基督徒应该忙碌，但是这里的确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爱惜光阴。那在与这个哥罗西书平行的另外一段圣经，在以弗所书第五章15-17节，那其实可以把这段经文的背景或者意思讲得更广一点。你可以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15-17节。以弗所书的15章17节，第5章15-17节，那一段经文是跟这段经文是平行的，在保罗书信里面。以弗所书第5章15-17节，那这也是我们那个今天的经节的一个来源。以弗所书第5章15-17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那这段经文其实可以检视我们刚才读的这经文，他这里不过他这个意思有点不一样。他前面讲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那在以弗所书讲他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那有时候你可能不大意识到现今的世代邪恶，如果你说你没有属神的智慧呢，你就会觉得中国很好，那些同学的发展很好，他说很有钱，都在发展。但是圣经里面就说现今的世代什么邪恶，你觉不觉得这个现今的世代很邪恶？我说大家都在忙，大家都被物质东西占据了，他对神的事情、对属灵的事情、对永恒的事情都没有兴趣，没有需要，那都被那个这个世界蒙瞎了心眼，被这个魔鬼牵引着在走，那这是很邪恶的一个时代，很可怕的一个时代。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你有一个属灵的智慧，你能够看出这个问题在哪里，你能够看出人真正的需要。其实人类已经也看出来了，就像那个人民日报上面写了，焦虑建成社会普遍心态。但是你怎么让人不焦虑呢？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怎么能够活出一个不焦虑的生活？这一点要爱惜光阴，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。你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 基督徒你应该有属神的智慧，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你就应该按照主的旨意去生活，按照主的旨意去行事，你就不会那个行那个世人所行的，觉得那个神不喜悦的，觉得与神与永恒的事情是没有益处的，你就不用行，要谨慎，不要像愚昧人。愚昧人什么？这里讲的愚昧人不是讲你很傻吗？是讲你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不认识神，那个叫愚昧人。不是说你智力有问题，不是的。我还讲说那些属世的人，在他们属世的事情上比我们聪明很多。像我讲那些同学中间那个成绩最差的，可能是挣钱是最多的。所以他们的关系、人际关系可能是最好的在世上。在圣经里面说的，说的愚昧人，这个智慧人，他都不是从那个属世的文化或者理性的角度讲的，而是我们对神的敬畏，对神的那个旨意的明白，甚至对神的旨意的那个遵行来说的。你是否明白神的旨意？你是否遵行神的旨意？那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所行的自然就是无意的，就是愚昧的。你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但是你不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，你虽然是很忙碌，但是你可能从永恒的角度来看，你是在浪费光阴，因为你所做的对于永恒没有益处，或者你所做的都不能够带进永恒，没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说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那当然，这一节经文呢，就是在那个《简明圣经》一本，它特别注重了这个后半段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其实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也是很多方面的，不过在那个《简明圣经》一本啊，它就把它讲的那个更具体，但是就比较狭窄一点。他这样翻的那个《简明圣经》一本，他说说里面和非基督徒来往的时候要有智慧。那这个是对的，说你们和非基督徒来往的时候要有智慧。那怎么表现这个智慧？他下面讲说要抓住每一个适当的机会，尽量向他们传讲福音，这是那个《简明圣经》一本这样译的。那我觉得他是把这个意思啊，就应用过去了，把它译过去。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人交往，当然是不仅仅是限于抓住机会，尽量向那些非基督徒传扬福音这一方面。我们前面讲的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，在我走之前跟他讲了那个我们夫妻这个家庭的生活应该怎么相处。那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，也讲了那个我们在工作的地方，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态度，或者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。那这是那个格罗西书第三章后面的这一段内容。那其实这个都是都需要我们用神的智慧与外人交往的，在我们的家里面也好，在我们的那个工作的地方也好，当然也讲到那个属灵，也不能忽略，就是属灵的事情，就是抓住每一个适当的机会，尽量向他们传扬福音。就当然那个回国的时候，那个这时间很短暂，那因为在这个短暂时光，那有很多的事情想做，我其实有很多想做的事情，很多地方都想去。但是后来我还是就是告诉自己，这个也决定就是尽量的多花时间在家里面。那这个其实也是合乎圣经的，而且我们要向那个家人传福音呢，就是也是必要的。就是那当然在家里面做什么呢？那我就跟沈月回去，我一个人我说我在家里面那个做饭。那第一天那个早上起来肯定就去买菜，那买了菜回来我自己就开始做，吃早饭我就开始做。你知道那是平常在家里面都是我母亲做饭，对，那我回去我回去我就说我来做，那他自己也是因为身体不好，其实最近也不能做了。那我妹妹呢，其实在上海这么多年，其实她基本上没做过什么饭的，都是那个我母亲帮她做饭。那就夏天呢，有时候你知道，那个做饭不容易的，因为他们谁都不愿意在厨房里面，那那真的是很热的，在家里面做饭。那我就从早，吃早饭就开始做一上午，等要做到那个中午，基本上做好一顿，不是一顿饭了，就是一桌子饭。那是所有，我就了解，就叫把那个家里面所有的人都叫回来吃饭。那我弟弟一家，那我妹妹一家，加上我父母，大大小小家庭一共有16个人，对，那。其实他们桌子都坐不下，对。那你要 要记得做个早饭吧，做好饭当然不就吃中午，因为你做希望那个晚上也做，一般就做一顿就吃2顿，吃中午吃完了，真的晚上就可以吃。但是上午的时间呢，基本就花到那个做饭上面，大概做了3天还是几天。那我觉得有没有意义啊？你说，有意义的，真的有意义。对，那你如果再反过来想，如果我们不做饭呢？我反过来讲，那就是我们那么一个大家人回去，那坐在我们的家里，那然后我的母亲就会去下厨房做给我们吃，那当然她也是很愿意的，但是那个感觉就不大一样，所以说那我的妹妹和他们也在看，那对啊，他们其实也不愿意做饭，那所以说那你大哥就愿意做，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做呢？就他们也，他也后来说，所以后来我不在的时候，那个我就发现我妹妹就开始做饭，因为我母亲的确那个身体已经就是不是很好，她不能那个不能够做了是。去你为家里面的人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，而且你做的时候呢，就是你是那个甘心乐意的。天气很热，不过我这也感觉本身的一点，就我不是那么喜欢出汗是的，因为我在厨房里面做饭那么热，我也不大出汗是。天水应该不用进厨房的，这个汗流满面，不仅从那家里面也是一动，他们就出汗。但是我在里面边做饭，我还在会唱诗歌，我还会唱一点诗歌。就你是那个，你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。那就是那个我刚开始想的是这样，我尽量就是在家里面多陪他们，而且让他们知道，就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作为一个传道人，你是怎么生活的。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到底在你的生活中间有什么那个，是有什么作用，有什么效果？那这个是像我们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是很必要的，因为他一定要看见，你的改变，你一定要看见那个信仰在你的生命中是有作用、有地位的。也感谢神了，对，有时候我们就像家人传福音，真是那个不容易的。那我每一次。不，这一次回去啊，有时候我们吃饭之前呢，先做那么一桌子菜了，一大家子都围在那里。那我们吃饭之前呢，我还是要求他们，我说我要带领你们做祷告，说我们感谢上帝。那么他们也都愿意，虽然很多时候也不一定那个不明白，可能很多，特别有几个我弟弟妹妹他们的孩子，我弟弟两个，一个都读高一，一个读初三了。那我妹妹的孩子也是读初一。那当然，另外还有一个就跟我们的那个田慧差不多，比我们田慧小一个月。特别他几个年轻人，有时候他不一定明白。那父母啊，特别我母亲啊，也没有反对这次至少。那我为他我祷告的时候，大家也都一起祷告。那有时候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那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小孩子，就先吃早饭，我们是自己吃分开吃。那我们也让我们的小孩啊，吃饭之前也要坚持那个祷告。那当然不是，其实不仅是一个形式，就是说那个，因为对小孩来说也是要，让他有个持续的坚持，因为不是说你换了一个环境，然后这个小孩就属灵的事情就放松了，因为他们在这边吃饭，我们是每次他们都会祷告的，那换了一个环境以后，我们说那就算了，就无所谓了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你会给孩子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觉，就这个信仰啊，是讲环境的，那到了一个环境以后，他可能就会改变。所以，我们这还是坚持那个，让小孩子尽量的祷告，他们自己祷告。那旁边的人也会看这些小孩子，他们吃饭怎么祷告。那甚至有一次那个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那个田信他就让我们祷告，就让我们要讲话，让他妈妈要讲话。那我们就说，那你自己祷告，你自己有什么话要讲呢？所以没想到那个天意，他就偷偷希望你们都信耶稣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一个，有时候作为我们父母啊，作为我自己啊，有时候真的感觉这个反而还挺难的，就是直接的说出来，这个要劝那个父母那个的信主。那我们前面我这个给家里面做饭，那带我母亲看病，都尽量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当然，你要这里也讲，你要抓住机会，或者叫做珍惜光阴。这不是说不能够讲，或者不应该讲，应该讲的。但是你的行为跟你讲的要相称。那个7月15号，7月15号刚好7月份的是农历跟阴历刚好是相差一个月是准的。 在七月十五号也刚好就是农历的十五。那七月十四号的那天晚上我就回去，我就跟我母亲讲，我说明天中午我们又会全家人会回来吃饭。那最后没想到我母亲就说明天，说明天你们不要回来吃饭。我说为什么明天不要回来吃饭？他说明天我要去烧香。他说因为七月十五他去烧香呢，他就要吃素，说你们回来那就不好弄。那最后我就说，我说你不要烧香了，你就跟我们一起信耶稣好了。那当然了，我母亲她就听了就不太高兴，她就跟我讲了很多，讲了很多了。那特别讲了一句，讲了一件事情，她讲了一件事，她说你，她说你看你现在，你做这个，那她说反正让他人脸上也没什么光彩，她甚至那些亲戚也都觉得你怎么做这个，而且大家都觉得，对你有看法似的。啊，那我听到了，本来我决定就在回去之前我是不决定回四川的，就不决定回四川，因为我想时间很短，说在家里面，而且家里面的确事情很多。但那天晚上他跟我讲了，他跟我讲了很多，但是我没有跟他辩论很多，但我知道我已经很直接告诉他说，让他要信耶稣。然后他跟我讲了，他说那些亲戚，那些四川那么多亲戚，他们对你都很看好，他说不一定。那我就想，我就决定，我说那我就偏要回去看一下，他们到底对我有什么看法。那所以我就带我母亲看病，那个七月二十号看完病，七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五号，我就那个回到四川，大概有五天的时间。那看到了很多的亲戚和过去的同学朋友。其实那些亲戚对我没什么看法，他们对我回去也是很热情，很热心，也很高兴，见到我。但是这个亲戚呢，的确也被成为一个男主，就成为一个男主，让我那个很难直接跟他们讲福音。那我也就是很难，那我就在想办法，就是这里面讲的，你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啊，抓住每一个机会，就是像。顺便传福音。而且我就在想，我说我有这么多亲戚，我当然不可能，最好的是把他们集中在一起，像你们这样做好，我还跟他们讲道，那最好。但是是不太可能的。那我就想到，我说我要找哪一个人，或者是哪一个人最有需要、最有可能，我应该跟他讲。那后来我就想到我的那个三舅娘。那三舅娘其实我有那个有四个舅娘，对。那三舅娘呢，其实在我们所有的亲戚当中，大家最不喜欢她的一个，最不喜欢她一个。那么平时她跟大家关系也不是，也是那个最不好的，常常大家都把她那个，就她跟大家关系处得不好，当然那个仇敌之间，这个其实关系不好，那是常常的事情。那我也知道我的那个第四个舅娘跟第二个舅娘，其实对这个三舅娘常常有看法。现在我就决定了这次要跟他多谈一点。虽然我平常其实我跟我最亲的就是我的二舅娘，都是跟我关系最好，就跟他们在他跟他接触时间也是最多的。但这一次我就想到要去跟我的三舅娘谈话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去年那个我的三舅舅啊，就是突然的就是一个意外，就是那个就是去世了。那为什么？他因为那个在农村他喜欢那个烧鱼啊，就用那个电去烧鱼。后来就没想没烧了鱼把自己给烧死了，对，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意外。那我就觉得他一方面至少是很不幸了，很可怜一个人。虽然他也有两个儿子，甚至也有孙子，但是我就想过我这次我就去跟他讲，多谈一点话。那跟大家见完了面以后，每家人的见面的时候，我就到他家里面去坐下来跟他谈话。那我就特别问他，我说那个三舅舅去世以后你自己感受怎么样？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下整个前后的一个过程。那当然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就讲什么，他就讲了这个三舅舅他的丈夫的去世啊。他觉得这个人呢死了以后呢，就是按照农村那种说法，非常那种迷信说法，就是死了以后他脑飞了找他麻烦，所以他觉得他死得不甘心似的，非得死得那个死得太早了似的，所以死得有点冤枉似的。那就他就觉得他死了以后，他家里面就发生了很多那种不顺利的事情，这个让他自己也受那个惊吓。我跟他讲了很多，反正这种事情大家可能也知道一点，但我也先是认真的听，听完以后我就告诉他，我就说你现在不要难过， 那我说你的丈夫死了以后呢，他不会回来吓你的，他不会装成鬼回来吓你的。那圣经里面讲，人就是人，鬼就是鬼，人死了不会变成鬼的，所以你不用怕，你不要信那些道士跟你说的。我说那些道士呢，其实都是为了你的钱。那其实他自己也跟我讲了，因为那些道士在家里面做了很多，后来他自己也到一个地步，说我就是不想给你们钱，那 我就不愿意把那个钱给你们。所以我说那些道士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你的钱。那我说你不用怕，你要了信耶稣，我说你要信耶稣。那下一次我说你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就很简单的讲，你就叫耶稣救我就可以了。因为他就讲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在你家里发生的，就是哦。那我就想，我说你现在应该正面的思想。那虽然那个你跟上帝就感情也被人熬得浓，但是你现在就应该思想他生前对你好的事情，他生前那个对家里面的人有贡献的事情，你就去思想这些事情。就他如果生前他也很爱他的家，也很爱他的孙子的话，他死了以后他怎么会变成鬼呢？吓他的孙子，在这个家里面捣乱呢？那我就跟他讲很多，那他当然也听了，当然也没有怎么表态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，这就是从神来的一种智慧。就我们要看到什么？就哪一个人呢？他的心可能向神敞开，就哪一个人呢？他可能更加需要神。当然每个人都需要神，但是在不同的时，在特定的时候，你神会给我们看到哪个人的心可能向神更加的敞开，或者哪个人他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需要，预备好了来听神的道。这个要给我们要有属神的智慧，那这是一个传福音的，任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警惕的，都应该就叫做我们前面读的经文里面说，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行事要被圣灵引导。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那当然，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人传福音了。那这其实在，也跟大家讲，就在国内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其实有一些机会我们是抓住了。但有很多机会啊，其实我们也失去了。真的是，甚至有时候真有点那个，有点不敢去了。那特别我们刚开始出去都很谨慎，那特别每次带着小孩子出门，那我们都坐那个出租车。你家人坐出租车后面，他们四个小孩跟妈妈就坐在后面，五个人坐后面。说国内反正无所谓，全部坐后面，我一个人坐前面。但是每次这些司机都会很惊讶，说你们怎么？你这么多小孩，那甚至有的司机就说你一定是大老板。我也不好说，我不能说我是大老板。他说你不大老板，你怎么能够养起这么多孩子？他说，那我也不能告诉他我也不能跟他说太多。我说我们这是在国外的，我们是，我也没跟他说，我就告诉我说我不是大老板。那反正我们就是刚开始就仿佛就不大敢了，也不大愿意让人家知道我们那个真实的身份，也不叫身份，就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。那但是后面呢，我就后面有点提醒，就觉得那是不是我们那种自我保护那种太过了？对，当然我们不应该那个很张扬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保护太过了？那有时候就当后面那些。有那个司机有在，他跟我讲到你，我就问我说我不是大老板，我说我是信耶稣的，对，耶稣是那个大老板。当然人家不一定明白，但是至少你可以，我愿意把那个那个真实的情况告诉他，而且更重要的信息告诉他。那真的就是那种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保护自己有时候太过，或者我们对那个国外的环境可能不大熟悉。当然是应该谨慎，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或者那个车也很多，那小孩给丢一个，或者小孩出事了，那怎么办？那的确我们是很紧张。但是后来我也真的有意识到，就是，就我们不应该太自己过度紧张，我们也要相信神。就像圣经里面讲的，若不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。那我们还是应该就是相信神。到后面慢慢慢慢的，随着孩子们在国内住时间久了，孩子们的警惕，所以我们这几年有时候也在被松下来是。那我有的机会我们没有抓住，甚至有的机会呢，特别有一个给我回到老家，有的机会我真的没抓住，一方面跟时间真的很紧张。 那我回到我的老家，我去看了我的那个村里面的一情况，看了以后呢，我旁边一家呢就是我的邻居，那邻居就原来跟我是那个中学一个中学读书的，后来他做医生，他就留在那个村里面，那村里面以后，他的奶奶就是我们村里面以前那个，专门那个跳大神的，就是专门那个做那个封建迷信的，拜佛的。不过很惊讶，我去了个地方，我发现他没死，因为很多人都死了，就他没死，而且还挺精神的。那我就看他，我有照片，我觉得他真的很精神。但我现在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那个跳大神。对，不过那个旁边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左邻右舍好多跟他一起跳大神都死掉了。对，就他还没有。那他的儿子，他的孙子跟我一个中学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一打听了，现在他就已经做我们那个村的村支书记了。那跟我说，那我还是去他家里面坐一坐。当然，最好是邻居，是那个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是见面，所以也挺高兴，挺热情。但是他已经做村支书记了，我觉得，哎呀，我说这，他这怎么跟他讲呢？我怎么跟他传福音呢？后来我就打听，他有两个儿子，那其中一个儿子啊，就已经今年高考，就没考的不是怎么好，他说大概可能只能上三本，那最后好像还没三本还没得到通知书，所以我一听了后呢，我就跑过去跟他儿子讲话，到他屋里面去，我跟他讲，我说我当年那个89年高考也是考的不好，而且我说那一个暑假在家里面等待录取通知书也是让我很焦虑，做一关。我就跟他分享一下我自己那个的感受，那我说你现在也在家里面等那个录取通知书，那种感受，他讲了以后，最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送你一个东西，你等一等，我说我回去，我到我们家亲家边，我的二叔那里，我父亲的那个二哥那里，我把行李都放在那里，我在行李里面，我说我送你一个东西，我就跑过去拿那个圣经，拿了一个圣经，拿了那个耶稣传的电影。拿过去，我说我送给你，哎，很奇妙，没想到他一看，他说基督教，说哎，他说我的外公也是信的，哎，我的是嘛，我说你外公外婆也是信耶稣的，他说是啊，说我外公外婆也信耶稣，那我的外公外婆还在吗？说在啊，他住在那个另外一个村里面的，那我说你妈妈信吗？他说我妈妈不信，那我说那你现在开始读这个圣经，看这个电影，你看明白了以后你明白你外公外婆信的是什么，然后你把你这个讲给你的，因为不是他们奶奶，应该他的祖母，就讲给你的祖母，讲给你的父母听，讲给你的爷爷奶奶听。那后来跟他们，就我也留要一下他的 QQ 号，我说你可以把你的 QQ 号给我，我们可以那个在网上可以谈话以后。那这是在我们村里面的，那我觉得是一个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看见，这福音呢，其实传到那个我们那农村附近的，是有他们是有知道的，但是只不过是没有深入的了解，就是没有那么广泛，有人是信耶稣的，但我这次回就没有碰到那些基督徒在那里的。那另外一个呢，这时间很紧张，那跟他谈完话又出来，我又在村里面走了一走，看了一下情况，那这就碰见一个是我们聂家的隔房的一个婶婶。家里我们叫农村，我们四川叫二妈，就她就是那个肖二妈。那她就很，她也很惊讶看到我，哎，但她很难过，她很难过，她就拍我的肩膀啊，她说：“全都你回来了，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那我就跟她讲，我说你怎么这么难过呢？她就讲是在那，她丈夫就是在那个我回去了几天前逝世的，在成都那个逝在成都那个病死的，死了以后她就从成都就。回老家去安葬他的丈夫，基本上安葬完了，而且我就看到正在那个修那个墓，很多工好几个工人在那个坟墓上修一个很漂亮的很比较一个墓，因为他的丈夫其实是在我们那一代呢，是那个开车的，是很早就是开那个长途卡车的，就是说那个蛮有钱的一家人的，那他就跟我讲，我为什么这么难过？他说我现在什么都有。我房子有很多，我钱也有很多，哎呀，他就在好，那当时说我现在很难过，他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丈夫那个死了，我现在没有这个人了，我就想不开，我就很难过。 那我当时挺感动的，我觉得她为她的丈夫的离世，居然有这么那个，这么难过，思念她的丈夫。因为同样的，另外一个相对的，就是那个在我跟我们更近的，就是我爸爸的那个最小的一个弟弟，就是我回去四川老家2天前死的。那我的那个我的那个姚妈，就是按照我这个姚妈，我去见她的时候，她一点感觉没有，对，她一点感觉没有，那个很平静，而且很高兴似的，跟没事似的。因为这两家人基本同时那个处理的丧事，甚至这个那个我的那个姚妈还劝我这个隔壁那个二妈，说你应该像我一样，你那么有钱，怎么都有粮，这么难过干什么？那我就不太想不明白的。那我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。我也感受呢，一方面就是，因为我在上海的，我知道我的那个我爸爸的最小弟弟生病了，但是没想到我回去，就算我回去前2天他就离开人间，那我其实个人很大的提醒，如果我早一点回去，说不定去见他，说不定回家死之前至少可以告诉他亲爷叔，但没有机会了。那也各位很大的提醒，就是也是要抓住机会，真要珍爱惜光阴。但是我这个小马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觉得我失去一个机会。他讲的很难过，我当时其实挺感动，但是一方面那时间太紧，因为天已经黑了，我的那个小舅，我的四舅就已经叫我要回去了，要到他们到另外一个这要走了，那我就随便按照人的常识安慰了他一下，就说你我说你不要难过，对，但是啊，我没有跟他提到热心流程。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他的情可能是像是很需要安慰的。但是我没有那个抓住那个机会，一般没像他那个直接讲这个福音。那其实，在国内呢，有很多这样的那个机会啊。现在一方面，我们都看到人都很普遍的很忙碌，都在赚钱，被这个世上的东西牵着走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其实人的深层次，人的那个内心深处，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需要在那里。像昨天晚上我们在大学查经班里面碰了几个，这个都是从清华大学他们来做这个做2个月暑期实践的。那我吃饭的时候，他们班一个人一个学生也是跟我讲，说你回去怎么样？从他自己认为，说在中国其实他应该有很多人对福音应该很感兴趣的。说为什么？说因为现在在中国很多人都没有信仰，很多人其实心中有很大的那个焦虑，很大的不安。那只不过就是需要有人把福音去传给他们，把这个从耶稣基督来的平安能够告诉他们。那这个其实给我们基督徒，给我们在这里领受到神恩典的人呢，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。今天早上上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也跟大家分享了一点，就要爱惜光阴，要珍惜我们现在有的机会，我们能够。在这里安静的、专心的听到，我们能够在这里有团契、有主日学，认真的学习神的话语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。但是同时呢，我们应该意识到，这可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，在神面前我们有这个责任。将来某一天，可能神会使用你，在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机会，可能神需要你为他做一个福音的出口。你能不能够把这个福音、把这个真理向？你遇见的人，无论是你的亲人也好，你过去的朋友也好，甚至是你那个身边的人，偶尔碰见的人也好，能够传出去。这我不仅说那个身边的人，就是我的亲戚、我的同学、我的老师传给你。那我也尝试有几次，就是我就看随便碰到一个人，我看看能不能够传福音，我就跟他讲。那其实有当然有拒绝也有反对。其中最明显的一次就是我25号、24号就是从我们县城就要回到成都。那现在那个四川成都变化很大，就过去那个交通很不方便，现在交通已经也很方便，非常方便。过去从我们老家到成都坐那个长途汽车要8个小时，现在的话他那个坐那个走高速，这个即使是坐车呢，也就只要1个小时，1个小时可以到。那所以你看那个时间的那个改变，其实对人的观念呢，就变得也是很大。以前你进成都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现在1个小时就很随便的，所以你吃好饭你要去都可以去，去好再回来都有时间。原来人的就是去这些进城的都是很方便的，这个观念是很大的一个转变，跟他们说。甚至如果你坐火车，他们叫做那个 只要47分钟就从我们老家就可以到那个成都。那当时那一天呢，那一天呢比较特别，就我要回去那一天，特别什么，就是那个高速路啊，封路。那为什么封路呢？就是因为那个市里面的，这省里面的很多领导啊，都要到我们乡下，到我们那个县城里面去开会。开个什么会？叫做中国城市化会议，就专门研究那个城市化。那其实这是那个我在以前有听说过，或者读过报纸，但这一次回去是自己亲眼看见，就这个真的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中国在城市化，就很多的农村人口啊要向城市集中，而且很多的农村可能将来就会消失的。那我最大的可能，预感着我们那个农村啊，将来很可能就会消失，就那些人就不停地走出去。走出去在城里面去，农村在城里面打工，以后他们就不会再回到那个地方，就那种很偏远，就很多很封闭的地方啊，它可能将来就真的就消失了。那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城市化。那些城里面的领导要下来开会，那开会呢就一件事情，那中国的时候，那一开会啊就把那个高速公路给封了，就封了。就我们那个同学，我刚讲不是是在那个县公安局工作的嘛，说他一大早也是就去那个执勤去了，封路，他说我们今天要封路，对，他告诉我们，他特别还告诉我们那个相当于内部消息，告诉我们来参加同届会的，说你们一定要在几点之前进入高速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把短路给封掉，你就进不来，上不了高速。那我那天走的时候也是，那天下午了，早上是封路让他们来，下午他们要回去了也要封路，他从2点。我跟同学聚完会一晚，准备一个同学就送我回去，8点就开始封路，一看呢就要从2点到4点，就要把路全部封住，高速路不让进。那很多人我就坐，那我当时也没什么关系，我说你不用着急，不用担心，我刚好我都有机会跟那个司机讲讲福音，那我也给他讲，我说你不用着急，反正我们不用赶。最后我就看外面很多的人，那些司机因为大家都封路，都上不了，但是很不停的人想来，都停在那个外面，那很多人就出来，很多人就出来去跟那个交警交涉，跟那个交警辩论，大家很多人都在抱怨，甚至说什么把这个路给封住，这当官的买来就把路给封住，但其实你也知道，你辩你没用，那很多人就在辩论，那辩论中我就坐在车里面跟那个司机先讲，讲了也送了他很多的担当和圣经，然后我就想，我说这么多人在这里。那我是不是出去跟他们每个人都拍一会儿得了？但是我说你看，但同时我在想，我说那个警察就在那里，我说你可不可以去拍他？那我就坐到车里面，我就想了一会儿，那有点挣扎，最后我还是拿着一叠那个福音，我就当真我就出去，我也跟先看看他们在跟那个交警辩论什么说什么，这样那个，所以我就看到一个人，我就尝试去做，我就。送一个单张跟那个年一个司机，一个年轻的司机。现在国内那个年轻人开车很多的，那都有自己的车。那最后我就送一个，那最后没想到他根本就不理，对，他一看了一眼，那就都没有反应。那我就觉得挺困难。那而且他们那个时候，他们情绪啊都集中在这个路上了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当官的人很恼火，就觉得他们怎么把路给封了的。那所以他跟他那就在个环境下面，我就哎呀，我就想一想啊，试了几次都不成功，那我就又回到车里面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你，我的意思就是你要爱惜光阴，要抓紧机会。就虽然在堵车，我就跟我旁边司机讲，送我去那个司机，我就如果我这些人呢、这都应该信耶稣，那些当官的也应该信耶稣。我说他们信了耶稣的，就不会发生这个封路这种事情。我跟他们讲，我说你现在大家这种抱怨呢，没用的，一点用处没有。那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机会，你坐在你等车，封路2个小时，你就坐那个高速和等2个小时，2个小时就浪费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有属神的智慧啊，你不会浪费的。而且如果是做得好，当然我做得不够好，我觉得如果更大胆一点呢，可能会做更大的事情。那你是那不会让我们不会浪费光阴的。那这是我结合了说我自己这个就是回国的一些经历。当然不是说我们在国内 才可以有机会传福音，在国内才不可以不浪费光阴。其实我们在这边，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有需要的人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需要福音的，那我们其实也应该抓住机会，珍惜光阴，向人传福音，不要与那个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不要与跟这个世上的人一样，而且就把我们很多时间给浪费了。当然还有很多时候，就是你说你不是一个专职的传道人，你说你有工作，你有家庭。我前面也讲了，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只要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，为神做都是有意义的，而且也应该尽量去做好的。这些我们前面讲的，你做丈夫的、做妻子的、做儿女的、为人做工的，甚至你自己当老板的，那神的话语里面都给我们有教导。这是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旨意去行，不应该浪费光阴。当然，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，更是不应该浪费光阴，应该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抓住每一个机会，向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福音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说我们一生的年日都是你所定的，我们一生的年日也都在你的手中。早在我们过去不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们所行的就是随从世俗，随着我们心中的私欲行事，按照我们想要的，按照我们想行的去行。主要当时我们信了耶稣，你把你自己的话、你的真理放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要按你的旨意去行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不要浪费光阴，不要随从这个世界。那要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人群中间为主你做盐做光，不仅是我们的行为，主啊，要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，主啊，我们的口中也要常常有神的话语和神的恩典从我们口中出来，让听见我们说话的人，那看见我们行事的人，都能够从我们身上得到益处，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改变，主啊，看见神，看见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。那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的家庭中，在我们的工作中，主要无论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还是在顺利的时候，你都让我们知道，神啊，你给我们的时间，主啊，都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名，都是为了让人，让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自己的家庭，让我们身边人得到真正益处的。所以求神让我们有智慧的心，知道如何数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。求神，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听你们讲到的讲道，下面我们开始我们的诗歌，这诗歌的部分，